啊，大家早安啊！好，刚好还正在接哈。好了，可以了。好，那我要说，应该说这个也跟电视机前面的朋友道早安，这样。手机啦哈，对，那因为那个赛事看到那个荧幕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有新朋友哈，我们都是先请新同学来自我介绍一下哈。谢谢。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怎么会来？
各位同学好，老师好。我叫林若璃，因为是也是在人生道路上就有一些瓶颈没有办法突破啊，朋友介绍许医师这样子，所以他是分享说叫我，他是送那个爱是你爱是我那本书给我，因为我本身我是不想，因为我已经来读书会有好几堂课，提供这负面的情绪也不要一直讲，所以他是我是在那个 YouTube 里面那个徐医师教我们去拥抱内在的小孩，然后我就马上跟他做一个那个那种呼唤，去安抚他，确实是真的是对我色身上是有反应的，所以我就对，赛斯的话就有感兴趣，所以今天就来了，是这样。
好，
谢谢，
好，欢迎你哈。这个有效果，有效果。好，我们旁边这位同学呢，来，好，很不错哈，两个脚好像都受伤了哈，还是来了哈。
今天我应该也是算我已经是赛斯家族的一份子了哈，只是说我今天再来。现场去亲临那种跟老师面对面的感觉，那我也是一路上受赛斯跟徐医师还有嘉贞老师的在 YouTube， 我之前是从 YouTube 来接触大家，然后我就回来台湾了嘛，我本来住国外在德国，那现在就亲自在这边一直在学习，那也很感恩，因为我自己在我身上看到见证，那当然我还是在学习啦，没有说完全清楚了这么多，但是我可以从中间已经得到喜悦，然后我也从我自己本身的影响力也把这些赛斯的精神跟徐医师还有所有的老师，像马冠中医师、王英仁医师还有徐医师，其实我只要一有时间都在 YouTube 一直看，他们说昨天就跟一个日本的吴医师聊天，他说我是不是着迷了，有没有走火入魔？我说，这个走火入魔比负面的走火入魔好嘛，因为我一天大概都听六小时左右，然后我一直分享我听到的最新的，我就播给他们听，播给他们看，所以应该说从我身上也发生一些影响力啊，给国外的朋友，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像我这么多时间，一天可以听六小时到七小时，所以我会把最新我听到的就播。那他们其实也受到影响，所以昨天那个威斯回日本之后，我又带给他两本书，就是王一仁的赛斯一百跟那个也对，这两本都王一仁医生，就是我们星期二在下午在修那个读书会那个自在
自如是吧，
自在修炼那本他又带回去日本了，所以我也很感恩说我可以影响别人一点点，那我自己还一直在进修当中，这样很感恩了，因为我已经有感觉到喜悦的那个快乐，这样子，谢谢。
啊，正好你回来多久了？
像从去年到现在一年半。
哦，一年半。
对。
哦、
那我中间一直都是上礼拜二跟礼拜四啦的下午，因为我像白天有在二度就业在上班，
是。
那想说刚回来，因为总是要安身立命嘛，好，我就把精神先投入在工作上那个，下午一有空我就来。那现在大部分都就绪了。所以秀颖又约我今天说要不要来早上上早期课，我说好啊，我也很喜欢这个嘉贞老师的课，所以我就把时间抽空出来这样子，谢谢。
哎，你的脚怎么了？
我的脚哈，其实也是很好玩啦。我是去年11月5号跟同学去宜兰的草岭一日游。
哦。
那这个就是我要表现说，因为我在我的那个读书会有分享，在要发生意外的时候，那个一刹那，我有一个念头出来，因为我曾经在阿姆斯特丹在玩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出去那边郊游，也是脚扭伤，就是脚扭伤，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大概10年前，结果我在要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在走楼梯的时候，那个东西突然之间在我脑筋有闪过，结果我就说惨了，好像有事情要发生，结果就真的就是那个楼梯不平衡，结果我就骨折。那很感恩，就是说我没有其他的受伤，就是只有骨折。那那时候感受到坐119打地打都，从宜兰一直到阳明医院，整个45分钟，我躺在那边，我觉得说老天爷是给我很好的体验，因为我这一生当中很多东西体验很多了，结果他也让我体验说，我坐在救护车里面，我这样动弹不得，40分钟在那边躺着。然后去感受那个感觉，所以一直到现在，因为这个脚的受伤事件，也给我改变很多跟我家人的互动关系，还有看到我自己的无力感，然后也让我看到说，我真的要臣服于，我现在真的是无能为力，然后把我那个以前可能我没有莫名其妙的潜在的骄傲心啊，也把它彻底的臣服下来，这样子，所以我还是很感恩我这次的事件，让我学到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样子，谢谢。
啊，谢谢分享哈，这个就是赛斯家族就是非常的乐观哈。
说完哈，
啊，你还没说完是吧？要补充了哈，
这比较重要啊，因为刚接触这个赛斯这个法，啊也不知道要我做。因为 有什么课程的什么啊，他感谢那个江秀莹，他一直吼，他像今天来，他也是跟我说，你今天应该要来听那个执行长吼上的课，这样才对，所以我就过来了。因为我是刚进来啊，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只有读书会而已。后来他刚才也跟我介绍说什么，还有什么初级、二级什么一些那个进阶的课程，对，
好，欢迎你哈，你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
一步一步来，
多多指导。
好，
谢谢。
我们大家都互相分享哈。啊，秀莹，你这个业绩不错，等一下去领赏。啊，其实秀莹，你很少讲话，你要不要说说话？其实他在这里啊，就有点像是我们的公务员一样哦。好，他是每个礼拜都来好多次哈，很多读书会都上哎哈。
我打算下午分享这6年来的过程，点点滴滴。那现在先透露一点好了。
对，你这样引诱大家下午要留下来。
其实真的100年的时候碰到你，第一次也是像他今天一样，第一次见到你，你就叫我讲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居然会告诉你我妈妈重男轻女，真的我不知道你电到是啥，我也不知道啊。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告诉我你妈妈重男轻女这样子。
对，然后我一边讲一边流眼泪，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讲那个事啊，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也不知道。我好像生活很久了，那个事也忘了，因为那是，从小到大的那个伤，其实好像压得很低很低，压得很深很深，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它一直在发酵在我的身上作用着，我根本不知道。然后第一天见到你，然后你叫我自我介绍，然后我拿着麦克风就一直讲话，一直掉眼泪，然后就是说那件事情，然后就一路的就聊了去。从初期第一年的在三光乡那边，就是因为我第一次是我妹带我去参加那个中国药学院那个癌症 大楼那边凤秋跟淑远带的那个读书会，
哦，
是读那个《绝处逢生》。
是。
那其实我妹98年接触，那她跟我讲1年多，我都没有要接受，然后到100年，我才3月20号真的跟她去了，
嗯，
答应了，
嗯，
想好吧，因为那时候她真的也变了，因为她是因病入道，然后她真的。完全都让我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才引发我的兴趣，我才跟去看，然后看了之后，哎，六，因为那时候每个月都会去溪头啊，凤秋带的啊，然后就知道六月要去玩啊，然后啊，有通啊，佚佗就来去啊，然后就这样每个月跟啊，有。我那6月的时候才知道有基金会，然后就看行事历，哦，有课，啊，我就照着那个时间，有谁的课，每个老师我都去上，去尝鲜，去认识新的人事物，那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很喜欢交朋友，我觉得这是我很喜欢做的事，
嗯，
去。跟人互动让我很开心，嘿，然后就一路从那边又搬来这边，然后就初阶、二阶、三阶工作坊，整年度的连续上了2年，上到我老公快要翻脸。礼拜一到礼拜五你去，我去工作，你去我都不管，连礼拜六你也要。因为我们工作坊是礼拜六啊，而且也是一整天啊。啊，上了2年，他已经让我上了2年了。他跌下来的第3年，他说：“你不要再给我报了，再报名我就翻脸了。”我说：“好吧。”那其实以前我是很霸道，我就起来啊，然后
看得出来。啊，不过今麦较温柔啊，今麦较无同款的。
我拢老干的呀。
哦，你不知道他以前就掐了。
你认识我是改造后，所以你没感觉。
很灾哈！我第一次来这里就是
遇到他。对，那时候我在值班，对。
是啊。
然后我也看到自己，欸，不同的面向的自己，
哦，
因为其实以前的自己就是习惯性，也没有感觉怎么样啊，
嗯，
就。跟着基金会学习的脚步，慢慢去发现自己，去调整自己，然后越活越自在，越活越喜悦。
嗯，真好啊！这个在早期课哈，赛斯刚跟鲁伯约瑟接触的时候啊，我们等一下也会念到啊。赛斯一直在强调，他在跟鲁伯约瑟连结。并且督促他们做练习，啊，然后传递很多的讯息给他们，啊，他一再的强调，这是一条永远，啊，要一直练习下去的道路，啊，他可以一直长长久久的走下去，啊，他不是一个一时的热情而已，啊，他是一个热情还要再加上纪律，啊，所谓的纪律就是恒心，要有耐心。啊，它是一步一步的走的一个过程，哈，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终身学习的过程。那我就觉得说，有很多同学在这个团体里面啊，假如他能够待上2年、3年以上，绝对会看到自己的变化。好，那我在这个团体当然最久了，啊，我就看到很多人的变化。好，那当然也看到自己的变化。好，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提供了大家这一辈子啊，这一生啊，我们说假如孩子从小就把他送过来一直到他老啊，这一辈子都可以一直好好学习的一个地方。好，那也让我们这个这么多的学长们啊，持续的不管是自己的学习还是开始去做分享，好，可以让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赛斯心法一直能够持续的这个传播下去哈。那今天这个好不容易出来了这样子，好，我几乎啊常常不记得介绍我自己的东西，对吗哈？你们很少听到我介绍我自己的东西哈。 那我很会介绍别人的东西。刚刚在讲说许医师、王医人还有这个马冠中医师哈，我突然想到说啊，师师有三种，那么的师师有三位，我们在这个基金会里面哈，至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专业的医疗人员来加入我们的团体哈。那但是还有一位戴宇斌医师，有没有？他的一日一修炼啊，也是很火红的哈。哦，他是真的非常的认真，几乎哈一两天就有一篇，一两天一篇哈。他也出了三本书，那他现在呢也开始有门诊，好，有门诊，对，什么耳医学噻，专门看耳朵的，听力，
不，
耳针噻，耳医学，我没有研究，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一个广告哈。那但是戴医师应该哈，现在的看诊跟过去又会不一样了哈，一定都会。啊，有这样的一个赛斯心法为底子，哈、啊，来看，疾病的状况啦，哈、啊，看人生的一些状况。那我觉得我们的阵容哈、啊、越来越坚强了哈、啊。那我自己呢，其实说起来很有意思，我觉得好像是有冥冥中的一个安排啊。我几乎就是四年出了一套 CD， 今年第九年，所以第三套出来了。所以基金会一开始的时候出了第一套嘛，启动内在感官。的练习，隔了四年，第二套与超灵有约十二个练习，哎，结果哎，现在第三套刚好九年哦，所以我是隔四年，隔四年，那下次你要再等我的东西，再等哈、啊，再等四年，啊，那我没有刻意哦，我没有刻意是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但是我也觉得很有趣啊，回头一算，怎么这个时间是这么样的刚刚好，啊，这么刚刚好。然后呢，这个下一个月还有另外六片，啊，因为总共也是十二个练习，啊，他们讲意识扩展的十二个练习。那在六月份的话，据编辑讲，那我写的那个书应该也会出来。所以我自己在想说很有趣啊，我三月份生日，啊，那昨天是春分，啊，所以其实我是一个春天的人啊，春天的出生的人，春天代表什么？活力，对不对？朝气，动力哈，生长，热情，而且这个生长是正要发出来的，对不对？还不到盛夏，哈，是春分，哈，这个万物都开始在，对，欣欣向荣，哈。那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我刚好在这个时候把我的这个一些心得，哈，能够把它整理出来，其实。徐医师早就不知道催我多少年了，他有点放弃的样子。啊，因为我自己呢，一开始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去协助徐医师推广赛斯心法，啊，然后去推广他的书，啊，我倒是还蛮会卖书的，以前呢，啊，那是因为你喜欢赛斯嘛，啊，所以你就可以去把这个里面的一些精神介绍出来，那。可是我自己啊，在赛斯心法里面的一个学习啊，我想也是一个特质，也是我个人的特质啊。我从小就有一个这个还蛮有趣的一个个性啊，就是我要是知道了什么，我就要试试看它到底有没有效这样。好，我要是念了一些什么样的道理，我觉得好有道理啊，我就一定要感觉到它对我的一个。效用是什么？所以你看，刚刚我们来的同学就讲到了，对不对？哦，原来有效，所以就开始来上课。好，原来赛斯心法是真的很有效，好，你就开始来上课。好，那我也跟各位同学分享说，啊，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赛斯心法的时候，我最着迷的事情是它里面讲到的意识扩展的练习。哎，我觉得很妙哦。好，因为我刚开始接触赛斯，我们开始有了读书会。啊，那我们里面有一位这个老师啊，他也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把这个新时代的思想带到大学里面去的老师，他叫周俊煌，他后来有翻译一本叫做《科学与心灵的桥》。好，那这个可能现在买不到，好，但是也许你在二手书店可以找得到。哈，那方志，对，那个时候都是方志出版的，没有，后来他们。当时方志在出这一系列的书，包括赛斯书有三本哈，其实卖的都不好， 好，因为那个是小众的毒物，卖的都不好，好，所以后来直到这个许医师呢，他坚持的把他版权哈都把它收来，然后开自己就成立的这个赛斯文化，好，所以赛斯书也在他这样的一个努力的推广之下，今天才会有这么多人知道赛斯，否则当时在方志出版社，最早先在时报出版社，时报那时候出了三本，好，叫《灵界的讯息》《心灵的本质》跟《灵魂永生》。都卖不好了，所以后来你就是可以到旧书摊去找到完全全新的书，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只要你在书店里面买不到，你就到二手书店去找，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什么人看，很多人就是买了之后就不知道在讲什么，就又把它送走了，卖掉了。好，再来就是方志，方志出版的，好，那一样哈，那个时候这三本书呢，说真的也不是卖得很好，很多这种心灵的书并没有卖得很好。那一直到现在哈，因为有赛斯文化，有基金会，好，那有许医师一直不断的在推广，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赛斯嘛。那我记得我在那个我们刚才在读书会的时候，我自己都还带着两个小萝卜头哦，一块参加那个读书会，家庭主妇，但是其他很多都是老师啊、教授啊，我说哇，都在研究这种东西哈。后来这个老师啊，周老师，他就问参加读书会的每一个人说。啊，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赛斯读书会？就像我们这样常常问大家一样。哦，那大家都很会说嘛。啊，轮到我的时候，我都那时候还怯生生的，我根本不知道有一天我会在这里开始这样讲赛斯，还直播呢，好可怕。因为有的时候就很喜欢开玩笑乱讲话，啊，然后我后来有的时候会看一下我的直播，哎呀，天哪！这个坐姿也不好，然后姿势也不雅，又很自在这样。好，那后来这个周老师问到我的时候啊，哎，我就不假思索的我说，我要知道意识的扩展到底是什么。哎，那个时候就回答了这句话啊，所以我在想，其实应该是每个人的一个人生的道路，的确是有一个生命蓝图，大致上的规划，你大概会怎么走，啊，会怎么走。那它也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好，它是你的灵魂精心安排，你到这一世来你想要做的一个学习的好一个方向。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竟然第一句话我就说，我想要知道意识扩展的感觉是什么。哇，那是多少年前了。好，就没有想到真的也是在一个很有趣的因缘之下啊，那这个我们赛斯文化的编辑还有许医师呢，他就说啊，嘉珍你可以出这个我们自己的赛斯这一个学派的一些练习。好，当然好，当然是因为我的声音哈。后来我也觉得这个也是老天爷要我做的事情。好，那我就开始啊，就开始编了这个 CD。 那我这个编了这个 CD 呢，其实我自己一直都在练习。好，我说这个两套八年来我就一直带着同学大家一起陪我练习，全省各地哈也都去带着这样的练习。那我这次在赛斯村，好，昨天刚回来那我头一次在我在的现场放我自己的 CD 了，否则通常我在现场我自己带那我不太听自己的 CD 这样可是那一天我听了之后，当然这一次我自己觉得音乐的这个编辑也非常好，然后他的那个音符的调性啊，跟我在带的时候的共鸣我觉得很好。那第二个呢，我自己觉得我在最新的这个 CD 里面的我自己的一个状态也比较稳定，更稳定。好，其实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我自己也需要有一些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说我不断的自己在练习，然后也看到很多同学的这个练习的成果，我就更肯定我自己在做这些题目哈，做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时候它基本上应该还算是不错的，应该还算稳定。那这个赛斯文化就告诉我说，其实我的这个 CD 哈特别好卖的是什么，你知道，就呼吸放松，老是那个第一集呼吸放松哈，可是接着下来哈，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把它听得完。好，那但是我这一次的练习，我把这个题目好定在一个比较生活上面，我们大家常常可以去调整内在心态的一些练习。好，包括有好好睡觉， 好，事实上很多人听我 CD 就是好好睡觉了，好，都没有听到内容，对不对？那我这次在引导的内容我不会引导太长，好，那但是有一些比如说第一个题目啊，第一个练习就是打开你的心，好，敞开你的心，好，那我就觉得很有趣了。我在花莲我就带了这个第一堂课，而且放我自己的 CD。 好，那后来就有同学跟我分享哈，他们是从新加坡来的，妈妈带着三个女儿一起来，那其中有一个女儿啊，她就告诉我说，她坐着坐着她就看到了一个地方出现，叫苏格兰啊，英国的北边苏格兰，后来呢还出现了一个地址，她没有去过，出现了一个地址，那她觉得很奇妙。那好玩的是她结束之后她上 Google 去查，哎，真的有这个地方，她查到那个地址。好，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说不定你去那里去玩，然后你去那个地方看看会有什么发生。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本来就想要带着儿子去旅行，还在想说要到哪里去。后来我就鼓励他说，我说那你去啊，因为他还没有去过。那我说苏格兰那里哈，我去过，好，我就觉得很漂亮那个地方，但是蛮冷的，可是那个地方充满了一种哈神秘的感觉。为什么魔戒在那里拍的？好，我们知道英国有很多这种神秘学院，有没有？哈利波特哈就更不用说了。然后呢，他们那边的这个拍很多这种比较哈比较特别哈魔法的那些电影很多嘛哈。那我就说，那你去看看，你既然找到了那个地址，那你就去印证一下，去看一下。有另外一个同学啊，他说好多年前在三光巷的时候，他上了我一堂静坐课之后就再也不敢来了，他很怕我，好，他不敢来上我的课。好，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他有一扇门在前面，可是我在引导说大家要把心门打开的时候，他吓坏了。从以前我们在做静心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内在感官要开始启动，他吓坏了，他不敢，他不敢练习。结果呢，这次在花莲他又来了，好，结果碰巧我又开始带这个练习，我说把心门打开，他的恐慌就要发作了。好，因为他不敢打开。好，就他说他在练习的时候眼睛一闭上，哇，一道铁门在前面。好，他连去推他的勇气都没有。各位，这在象征什么？象征什么？象征是你一点都不敢面对你的问题啊，你不敢面对你的内在的一个问题，可是他可能早就存在那里，怕到用门把它紧紧的关闭着。所以各位，其实我们的内在感官里面哈，它你看到的任何的影像，它其实都是有象征性的意义。那一个把门紧紧关起来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状态，当然很明显的就是他完全不敢去向内认识他自己。好，他不敢去认识他真实的那个自己。像秀莹他说，第一次见面一见到我，他一讲话就自动开始讲他的心里面的心情。为什么？第一个，你准备好了，好，第二个，再也压抑不住了，满出来了。第三个，家珍老师应该很值得信任。我讲一个好玩的事，我在新店开第一次，人家他们帮我安排的题目，好，你看我们有位同学去参加嘛，哈，讲身心灵啊的，在讲情欲。那第一堂课是身体，后来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哈，事后结束之后，哦，他说家珍老师你带得很好，哎，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人一坐下来看到你就开始把很多私密的事情就讲出来了。他们通常要一些引导，要有一些信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我，我好像变成那个金赛夫人一样的。好，这个
你都给人家下符咒。
下符咒？我哪有下符咒？
魔咒。
对，我完全没有下魔咒，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下。你看最高境界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下。很有趣啊，那就开始讲。那结果在花莲的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啊，我刚才分享说，第一个他在内在的心理时间的练习的时候，他看到那个苏格兰，他看到地址啊，有个地址跑出来。好，我说你去看看。第二个就是那个铜墙铁壁把门关起来的这个同学， 他在我结束之后呢，他的门打开了，而且他竟然看到不是一个铜门啊，不是一个铁门，而是他之前其实做过四次肩膀这里这个摔断了开刀，安了铁片在里面。好，为什么他吓成这个样子？因为医生弄错，医生没有做好手术，连续打开了四次，吓坏了，痛死了。好，那个时候也危及到一种生存的恐惧啊。当然他也讲到他是被外公外婆养大的，结果外公外婆相继去世，爸爸接着去世了。好，所以其实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亲人相继去世，而且他们是他最主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支持者，所以其实那个内在里面的害怕，害怕死亡，害怕亲人的离开的那个极大的恐惧，他一直不敢面对。好，那各位你知道，当我们的恐惧非常剧烈的时候，可是你又得要面对你的日常生活，你会怎么做？简单吗？把门关起来吗？把你的感觉关起来吗？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那道门象征着他把很多的好，他无法面对跟解决的那个恐惧的感觉把它封起来了。好，那各位你知道，把很多的这种恐惧担忧的感觉封起来之后，你也会把喜悦快乐的感觉封起来啊，因为这些感觉是相对的，就他就把很多的这种很可怕的感觉都把它关起来，所以他也变得在生活里面变得很无感的人，很无感的人啊。结果没想到我第一堂课，他也不知道我会带这个，我第一堂课就要叫大家把门打开，把心门打开。好，这是我这一套的练习的第一堂课，第一个练习要把心门打开。因为心门打开，各位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很可怕耶。好，你压抑了一辈子的东西都放在里面的东西，你不知道门打开之后有什么东西跑出来，也许你早就遗忘了。好，也许你根本就是刻意把它压抑进去，你不敢面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听到一句话说，我们要面对真实的自己。什么叫做真实的自己？你知道什么叫做真实的自己？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在吐露了，你已经在说了，可是你却不知道这是经过你的自我包装之后的所谓的真实的自己，它是包装之后的真实的自己。可是唯有在你的头脑啊，在你的自我意识开始在放松，慢慢摇晃，慢慢站到旁边去的时候，他不会站在那里哈，重新包装你的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你内在真正的感觉才能够出来。而且刚开始出来你可能都还很怀疑这是什么，因为他可能是用很多象征性的一个影像哈，用着一些象征性的一些意义来表达你的内在，那个时候你根本不明白，可是你却会讲说，哎，那是什么，好像跟你无关似的。可是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其实不知不觉的已经把很多我们当下无法处理的感觉把它压抑下来，把它放进去。而且假如这个感觉很可怕，大到你真的无法面对的时候，你就会把门关起来，就是把你的心门关起来。所以假如我们要开始启动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要开始跟内在有一个更亲密的连结，你势必要把门打开的。只要你的心门没有打开，你怎么走进去认识你自己？好，你再怎么做都还是有一个自我意识在前面，自我意识是一个非常需要保护的，保护的一个这个自我，因为它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位置。自我意识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位置。什么意思？好，各位，你有没有很需要有人看到你？你有没有很需要自己是被肯定的？有没有很需要自己是有一席之地的？是吗？哈，好，这就是我说，我们自我意识是需要有一个位置站在那里，他才会觉得自己是存在的。特别是只要有人赞美你，有人支持你，有人看重你，还有你自己的表现也很不错，你可能在物质实相上面，你的经济也好，你的工作成就也好，有了你的一席之地，好，那你会希望自己是有一个位置在那里。位置等同你的存在，你的名声等同你的存在，你的金钱等同你的存在，有没有？好，别人对你的看重，别人对你的信任才等同你的存在。可是假如把这些条件都 拿走了之后你还存不存在，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所以这就是自我意识不断的要累积很多证明自己能够好好存在的一种手法哈，他会非常努力的去找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一种条件，让这个条件成为自己能够好好站稳站住的一个基础基石。好，站得稳心里就稳，站不稳心里就不安，这是自我意识常常要去寻求的啊一种基石。可是假如你这些外在的条件都拿掉了之后，那你还存不存在？你这个人是谁？你是谁？好，所以我们普遍看来每个人几乎的痛苦都来自于一个自我的匮乏感，第二个来自于自我的无价值感，我们无法自我肯定，好，我们无法相信自己即便没有了这些外在的条件我还是稳稳的存在着，一点都不容易，对不对？这是自我意识一直想要努力去做到的事情，他需要找到这个东西，否则自我意识很难站稳脚步。可是很妙的，我们的内在哈，常常又隐隐约约有一个感觉，我们好想要跟神联系。所谓的神是一个代名词哈，就是一个我们好像感受到有一个内在更大的力量，我们想要跟那个力量做连结。尤其是现在我们在学习赛斯，我们在探索一个内在的一个朝圣之旅，我们要开始往里面去朝圣了。好，你的动机就是希望我再也不用只是靠着我的外在的条件来证明我的存在，因为我后来慢慢的了解到原来我的背后有一个这么大的生命能量在支持着我，那么我如何跟这样的一个生命能量做连结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事情。好，我们不断的要向内在去探索。可是各位，你知道向内在去探索朝圣，向内在朝圣的这条路中间还是有很多关卡的，很多关卡的。首先第一个关卡就是你会把门关起来，因为当你的自我意识失掉了安全感，他绝对会想办法，好，想办法不要让内在的那个他认为的软弱的那个自己跑出来。好，因为他误解了，其实你的内在一点都不软弱，可是你不知道，因为你的自我意识以为只有外在的这些条件才能够肯定你的存在。所以你看我们穷极一生一直在寻求被别人肯定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好，假如人家不肯定你，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重要性，你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值得被信任甚至值得有价值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他在帮你打开心门是吗？哦，真的很好。好，这个秀莹的服务非常好。好，所以自我意识跟内我意识其实本来两个哈并没有分离。好，自我意识是内我意识派出去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那个我，而它最重要的是要连接，把这个讯息送到内我意识，让内我意识帮助自我意识去形成他想要的一切。可是当自我意识看到这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好，他难免就开始迷路了。好，所以他也开始慢慢忘记他是从哪里来了，他忘记他是从内我意识派出来的一个跟物质实相的代表，那他也想要当家做主，所以他就把门关起来。好，因为有的时候看到内在的很多他不熟悉的，甚至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不够好，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承担。可是各位，当你往内在去探索，你看到自己的不够好，看到自己的软弱，并不是真正内我的那个部分，而是我刚刚说有很多层。你看到的那个第一层还记得吗？潜意识的第一层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物质实相，跟我们日常生活最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你其实还在那一层，所以你碰触到的，你以为你内在的软弱也好，你内在的种种的一种你觉得自己不能够给人家知道的那个层面，它其实只是最表层的那个部分，那个第一层的部分。可是事实上，好，内我还有更多更深入的一个部分，而且你再深入进去，它就是连接你整个生命能量源头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往往走到第一层就吓死了，原来我的内在里面有这么多的恐惧担忧无价值感然后软弱 爱嫉妒、爱比较等等，有好多这种东西哦。那你就很怕给人家知道啊，你当然要把门关起来啊，万一他常常这样冒出来给人家发现了怎么办？哎，这就是自我意识好他开始在作用的一个原因啊，因为他必须要巩固他的位置。好，那我讲了这么多，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在认识自己的时候，它其实是一条很长的路，因为它必须要一关一关一关一关的过，它必须要一步一步一直往里面去探索的。所以我刚刚在讲那个同学哈，他昨天终于把门打开了，结果他打开之后，你看多好玩，他看到的原来在他面前的那片铁门并不是真正的门，而是他开刀啊，被放进去的那个铁片象征着一种好可怕，生命好脆弱啊，万一没有治好挂掉了怎么办啊，原来那道门它象征着他害怕面对死亡的那个恐惧。结果后来门打开之后，他自己突然看到原来是那个铁片，然后再深入哇，他开始去面对他在做手术时候的那个心情，那个害怕的心情，原来这个害怕的心情都没有处理，他没有处理啊，像这位同学脚扭伤哈，跟阿姆斯特丹的那次坐救护车的经验，好，也许很多的惊恐的感觉正因为学习赛斯心法慢慢一步一步在清理。还有没有假如还有类似的情节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大家了解吗？啊，假如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还可能没有觉察到的一种情绪的习惯反应，情绪的反应是来自于什么？信念，对不对？人生观。好，会不会还有一些人生观，有一些想法还纠结着还没有搞清楚，于是我们又碰到一个类似的外境再次的提醒我们，大家了解吗？好，再提醒我们，这还算是一个肉体的小伤。那我们说有一些得了癌症的同学，他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忽略了自己很多的感觉，好，越埋越深越埋越深，以至于后来呢来表现到他的身体层面上来了。那我曾经讲过说，身体的疼痛就是你的心痛浮现到你的表面上来，要让你好好的关心你自己了。你身体的疼痛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叫回来，关心你自己。你一痛，注意力会不会回来？会回来。所以身体非常有智慧，它透过这个疼痛，透过一个疾病啊，让你非常的不舒服，哇，你所有的注意力都会回到你的身上来了。原来你过去是多么的不关心你自己，好，你过去就是一直把你的注意力朝外啊，要去找到各种条件建立你的存在价值。可是后来你的身体生病了，很难受了，原来它的意义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叫回来，来开始关心你自己。好，所以有第三个同学，那他到赛斯村住了两个礼拜了，好，他也是我们的辅导老师，可是他一发现他就是肺腺癌末期。好，那哇，整天坐如针毡，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很痛，开始很痛，晚上睡觉睡不好，不到一个小时就要翻起来，他自己形容说他要上个厕所，好，要慢慢的好不容易坐起来，哇，又好痛，等到你看坐到马桶然后回来的时候，他说他几乎没有办法上床，他是滚上去的跟滚下来，哇，这我就说这形容就像人间炼狱啊，地狱不就是只有这样子吗？全身痛，好，然后没有办法睡觉，好，然后就会开始想很多的事情啊。那当然慢慢的这个疼痛开始把他注意力叫回来，他开始慢慢一步一步透过上课，好，透过学习，透过引导，他一步一步的看到他自己内在从小到大有多少多少的痛苦的感觉被他关起来了。他后来真的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有表情的人呢。好，我都说哦，这个修行高深，完全靠不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他的内在有多深，因为完全没有什么表情。好，你要是看到一个人哈，脸上很木然，你就知道他把感觉封住了，感觉封住了是怕痛苦，可是你也封住了生活里面美好的滋味。好，你同样都封住了，就他痛得不得了。 后来真的在这个两个礼拜，我觉得在赛斯村里面，只要你真的有心，那么密集的在那里上课、散步、自我探索，我自己好安慰哦。安慰什么？他做完这个冥想练习，好，我协助他把心门打开。啊，我帮他做了一点按摩。他说他那天晚上竟然睡着了，睡得很好，完整的一段睡眠。啊，我听了心里面好安慰哦，有效。好，那我就更证实，痛是怎么发生的？注意力。当你的自我意识注意着你的疾病，它同时也翻起了所有你从以前到现在累积出来的痛苦，对不对？好，痛苦没有去解决，就变成在身体上面呈现给你看。肉体是非常有智慧，他已经看到说你再不注意你自己，你这个人生就白活了，他开始提醒你。结果这个疼痛回来的时候，你看我说让他痛不欲生，他有没有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的痛上面？他有没有开始在关心他自己？于是我说所有身体的疼痛就是跟他心痛有关，心痛的感觉。好，他有没有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心痛的感觉？哇，结果他听到说心痛的感觉，他叮了一下，他有共鸣。结果他突然看到一幕，他不是心痛妈妈过世的这个情节啊，爸爸过世，他却是心痛他妈妈跟着他们三个兄弟哈，在旁边妈妈在那里呼唤爸爸回来时候的那个情感的心碎的感觉。爸爸过世了，好，妈妈站在床边，好，正刚刚过世，正舍不得，在那里痛苦万分，伤心难过。结果留在他印象里面的倒不是爸爸过世这件事情，却是妈妈在旁边哀嚎痛哭的那一幕，心痛的感觉。可是一个大男人跟谁谈心痛的感觉？好，一个大男人这种心痛的感觉当然要把它埋起来，放进去。于是他开始非常的习惯把很多心痛的感觉都放进去了。好，现在他生病，看着他真的也好心疼，很难过。好，那不是说怪他，而是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的感受。哎，就一点一点的就开始打开，开始打开，他甚至于也哭不出来啊，也哭不出来啊。好，那在我们的团体里面，我们都知道哭越多好越快啊。好，哭就是一个释放，哭就是一个对身体痛苦的一种怜悯。我好心疼我自己哦，我怎么会这样子对待我自己？好，结果他第二天他分享说，哇，他睡了一个好觉，好奇怪，而且在静坐的时候他还是坐着，好，他坐在椅子上，因为其实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但是站不住，所以他坐着。但是至少在冥想的那么三四十分钟里面，他竟然没有感觉到痛。好，这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在练习的时候他所能够产生的反应。那这个反应就是来自于当你完全放松的时候，你的自我意识开始离开你，他不再当家做主的时候，好，他不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阻碍性的想法的时候，你的内我开始可以出来。好，你的内我开始出来带着你，不管是疗愈，给你灵感，给你讯息，给你很大的一个安慰。好，开始有机会出来，因为自我意识只要离开，你的心门就可以打开。好，可是这个一定是你要进入到心理时间的练习，因为心理时间就是开始进入到内在里面的通道，它要透过你全然的放松。好，一个人不能够放松，很紧绷的，他的头脑也不会放松。当然头脑不放松，身体也很难放松。好，我讲了这么一大串。好，我觉得很欣慰的就是这个同学他至少感受到什么是睡好觉的感觉，什么是心痛的感觉。好，什么是在冥想的时候，哎，他身体的疼痛暂时不见了的那个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这个经验会增加你的信心，原来果真是有一些方法， 它可以帮助我的身体改变痛感，它可以帮助我的内心里面很多的感觉开始能够释放。原来真的赛斯心法的一个练习，自我的觉察跟勇敢的面对，它的确是会改变你的身心。好，后来第二天他就说他本来啊，这个一整天都好喜悦，因为昨天睡好了，有喜悦的感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在讲另外一个同学的时候，他说他心里面突然浮现一种淡淡的忧伤。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呢？我不是已经很喜开始感觉到喜悦了吗？那我怎么现在又浮现淡淡的忧伤呢？他也觉得我好像开始面对了很多内在的一些痛苦啦，好，过去的经验啦，我也开始知道怎么去表达啦，可是为什么我还有淡淡的忧伤？可是后来我回答他，我说好浪漫哦，我觉得淡淡的忧伤好美哦。我有点故意的哈，为什么？淡淡的忧伤代表什么？对他而言代表什么？对，他的细微的感觉开始出来了。好，我们不是只有能够喜悦而已哦，你淡淡的忧伤哈，轻轻的那种忧伤的感觉，你竟然也觉察到了，大家懂我意思吗？好，他这么多年来他有多少的淡淡的忧伤根本就是忽略而过，根本还来不及抓，很严重的很大的忧伤都抓不到了，都把它埋起来了，更何况是淡淡的忧伤。所以我们会不会有好多好多这种淡淡的忧伤都被我们忽略掉了，可是它确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它一直后来慢慢的变成你这个人的一种调性。好好，然后你根本不知道你心里面有这种淡淡的忧伤。好，讲了这么多，就是你们要买这个了哈。好，开玩笑的，我就觉得说我自己也在练习，我真的觉得非常有趣，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个内在的状态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我们有一个这么丰盛的一个内在的世界，我们的头脑一点都不了解，我们不晓得。好，所以其实我们说要认识自己，这条路很长，好，可是这条路太值得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探索了。好，这是我在花莲带这个课程啊，一个很深刻的经验。好，我心里面觉得是很开心，但是也是为着说真的身体的一个病痛的一种折磨，还蛮心疼的。特别是很多男人一生为别人付出，为家庭付出，为事业付出，可是自己很多的这种细微的淡淡哀伤都没有得到一个了解，得到一个安慰。好，对，你一定有淡淡的忧伤。好，所以你就把自己坚强起来，硬起来，血管一硬就中风了，对不对？好，要成为硬汉呢，好，血管没有弹性啊，好，那就中风了。所以要开始进入到淡淡的哀伤，好不好？你开始进入到淡淡的忧伤。好，我讲了这么多，有没有同学想要回应的？好，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很深刻的经验嘛，哈，就看到好几个同学在那掉眼泪，哈，很触动，好，可能这一生也都是有好多的感觉埋起来，对不对？我们没关系，现在开始释放，好，来基金会就是开始在释放的地方，好，没关系，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来把心门打开。好，你想到什么？你有没有想说话？没有是吧？好，确定哈。啊，来，我们这位同学。
大家好。老师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突然就是脑袋有画面出来，就是星期日的时候，你就回家嘛，然后我就看我爸一个人就是在拔草。啊、哦，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其实我父亲是一个很严肃的人，然后我们从小就是比较传统跟保守的家庭长大，然后我觉得。就是他在拔草的画面，就是会让你有一股淡淡的忧伤，
淡淡的忧伤哈，觉得这个男人好孤单哦，
对，
哦，一个人在那拔草都没有人陪他哈。
对，然后他又说，因为我们就跟我妈妈跟我弟说，要去指南宫拜拜啊，要去哪里，然后就想说，哎，就找他一起去，然后他就说啊，不用啦，这些事情还是要我来做，就是他一直觉得说这个家没有他不行。所以我以前也跟他讲过，我说没有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没有谁不行这样子啊，哎呀、啊，然后他就自己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跟固有的观念，
对，有没有？这是自我意识，有没有？好，这个世界上这个家一定要有我，自我意识有没有在找自己的位置？我是重要的。好，那背后真正在表达什么？我很怕你们不要我，我很怕我在这个家里面没有地位，那我是谁？有没有？我很怕我不再被需要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没有用的老男人。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跟你爸爸讲说，爸爸，没有你不行，这个家也还好有你，好，这个草也还好有你来拔。哎呀啊，否则我来帮你拔草啊，爸爸我陪你拔草，或是爸爸我坐在这里帮他倒一杯饮料，我看你拔草，你拔草的样子好帅哦。来，
我觉得他可能先动到自己那种内疚，就是说我看着你很辛苦，然后我很想帮你、嗯、但是我不能帮你，但是你又就是我会希望你可以爱你自己，然后你不要那么辛苦，所以我就故意，我就会跟你讲说、嗯、这世界上没有人，没有谁不行，只是这个是牵扯到这个晚辈自己对于看着父亲为我们辛苦一辈子的那个内疚。
是啊，那当然啊，这解析得很好啊。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没有这种淡淡的哀伤啊，淡淡的哀伤都是来自于觉得都没有人了解你，有没有？对啊，对。那我们这位男同学要不要说说话？你第一次来吗？
对。
好，你还没有自我介绍哈，来。
大家好，我姓陈，聪明的聪，聪明的聪，英雄豪杰的杰。我是陪我的太太来第一次来接触这个赛事的这种文化，希望对我有所帮助，谢谢各位。
来，那等等哈，你刚刚听到这个男人都有一点淡淡的哀伤哈，你有没有这个淡淡的哀伤？
我不只是淡淡，我是浓浓的哀伤。
浓浓的哀伤。非常好。
希望能够接触这个赛事文化的话，
慢慢冲淡。
对对啊。
非常好，非常好啊、哦！
谢谢各位。
好，这个我们后面还有一位同学是第一次来吗？是啊，你啊，对啊，你第一次来上这个课吗？不是啊，你有来过吗？友善，好。那我们这前面这位同学有没有淡淡的哀伤？来，
我要回应一下我们第一位同学讲的那个看着爸爸在拔草啊，哈、嗯，淡淡的忧伤啊，哈、嗯。其实我觉得忧伤的应该是，我们这位同学的感觉吧。
嗯哼。
像我在拔草啊，哈，是把那个什么整个环境整理得很好，所以那种感觉是浓浓的喜悦，不是淡淡的忧伤。
这完全可以证明，有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根本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对不对？
对啊，
是
我
的。是哈、哦。
对。说他为什么不能跟我们一起？
是。
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独立，好像弄得自己很可怜，好像那种感觉。
对对对，你看我都是为了你们，所以我都不能够去玩啊，都是为了你们，为了这个家。好，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在心里面都有他的一长串的故事啦。好，那个故事是来自于你的角度跟你的看法嘛，然后你的看法就会产生那个感觉嘛，所以你看这就可以证实每个人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好，每个人活在自己的一个意念里面。好，那可是呢，话又说回来，你因为你的世界是由你来解读，于是你的世界可以因为你的解释不同而改变，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你的感觉就会改变，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5分钟哈，等一下来看书。